我们继续来看《生命记》，《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
《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正在讲今年的主题“寻访古道”
啊，今年的主题就是要查问古的路。
特别从《生命记》来讲这个主题，
我用《生命记》来讲这个主题，
《生命记》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新民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啊，这是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教示你们的诫命律例法度，和你们要过去得到产业的地上遵行。
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叫你跟你的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伊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让你的日子长长久。
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啊，你爱听爱接受尊敬，和你会使伫迄个老尼甲蜜的地通享福，人数极其加天，亲像耶和华你咧做上帝所应允你的。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啊，你得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拢爱记在你的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妈殷勤来教示你的子女，无论你坐在厝内面，行在路呢，倒下来起来，拢爱谈论。
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妈绑在你的手做记号，戴在你的额头做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怪下地里处的这个门厅顶面，跟你的城门顶面，
一直到现在，全世界敬虔的犹太人都还遵循这一段话。
一直到现在，全世界遐敬虔的犹太人拢遵行这的话。
我们在额头上有一个小黑盒子，系起来，上面是经文。
因这个额头拢一个乌色的阿爸，哈，阿来都有经在滴咧。
他们在他们的手上，于是有犹太人跟我说，他们都系在左手。一个条状的东西，因为比较靠近心脏，上面是经文。
伊嘛将迄个经在亲像皮带哈啊绑在伊的这个手顶面。
当然，神的意思不是只要弄在这个外面，而是要放在心上。
当然，上帝意思不是叫你绑在外靠，意思是你要记在心里面。
我们请再看诗篇七十八篇。
那来看诗篇七十八篇。
我们还会回到生命节诗篇七十八篇。
诗篇七十八篇第一节，
七十八篇，
七十八篇第一节。
第一节到第七节，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
我的百姓，你来留心听我的教示，阿耳康听我嘴里面的话。
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我要开始讲比喻，我要讲出古早时的财故。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是咱所听见、所知的，也是咱的祖先跟咱讲的。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们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我无将这个代志向伊个子孙啊来温骂，要将耶和华的品德、甲伊个能力、甲伊奇妙的作为讲予后代听。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
因为伊伫雅各中立这个法度，伫以色列中设立律法，是伊吩咐安尼祖先爱传予子孙啊，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比将来生的后代子孙，一旦知影，咱们起来跟因的子孙啊讲。
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
好，你在仰望上帝，不忘记你上帝作为，干那要来守伊的命令。
所以这是古道对吧？古时就听我们祖宗所说的。
所以这是古的咯，因为祖先都跟咱讲，
世世代代传到后代。
世世代代一直传来传到后代，
我们也都应该有一些这样的东西要传到后代的。
那应该某一个物件是要传到后代。
摩西将行完他在世上的旅程的时候，在摩亚地给百姓讲律法。
摩西特别行了一地世上的这个路程的时候呢，一地摩亚地甲百姓讲的律法。
给他们重申神所吩咐的，他总是把在西乃山神所颁布的律法诫命，跟前面他们即将要进去得为业的应许之地连接起来。
一个是拜公掉上帝的吩咐，伊总是将上帝伫即个西乃山颁布的律法诫命，啊，甲头前因要得到应允的地最善业这件事连做伙来讲。
因为神颁布律法并不是终极目标，
因为上帝呢宣布这个律法并不是最后的目标，
进应许之地进这个 Bureau 才是，
就是你要进去这个应允的地跟上帝联合才是。
我再讲一遍， 颁布律法并不是终极目标，进应许之地才是，
就是你宣布这个律法并不是最后的目标，你要进去应允的地跟上帝联合才是。
而且遵行律法，遵行神的道，是他们得以进去得应许之地为业的条件秘诀。
而且你遵行上帝的律法，好，这是你会当承受迄个地最产业的闭关。
其实摩西的律法，旧约记载的律法，并不能使人承受产业。
古约这个摩西的律法，并无法度予人真正来承受产业。
耶稣后来也没有真的把百姓带进安息，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
耶稣啊，上罗马无将百姓呢带进去安息，这是希伯来书甲咱讲的。
虽然摩西称应许之地是安息，
虽然摩西讲这个应允的地都是安息的地，
事实上希伯来书说律法一无所成。
希伯来书按呢讲讲律法哈，无一项够完全呐。
耶稣啊，并没有叫百姓享受安息，因为在旧约时代，这些都只是预表而已。
耶稣啊，并无叫百姓享受这个安息，因为这拢是预表。
刚刚我们读了诗篇七十八篇，前面几节称，律法是古时的谜语。
这个诗篇七十八篇一开始几节讲，律法是古早时的财故，
对吧？你看他的后面讲的话。他在讲这个古时的谜语，是指的神当年颁布的律法诫命。
因为一开始讲是古早时的财务，后边就讲到一挂上帝所宣布的律法。
为什么称它是古时的谜语呢？因为它不是事物本体的真相。
为什么讲伊是一个财务？因为迄不是事物本体的真相。
那个他们遵守那些律法的条规，并不是神想要给他们的。本体，那不是你的信仰的主体。
因为你遵守这些规矩律法，那不是信仰的主体，不是本体。
我们需要学习从这些律法诫命越过这个，看进神的心灵的深处。
咱需要对这些律法诫命看入去那个上帝心灵清清的所在。
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是属灵的，对吧？记得这个话。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律法是属灵的。
他说我们是属肉体的，但是律法是属灵的。
咱人是属的肉体，但是律法是属灵。
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些律法诫命看见神心灵的深处，那就是我们要寻访的古道。
虽然需要对这些律法诫命看入去上帝心灵清清的所在。这就是我们需要查问的古的路。
事实上刚刚诗篇七十八篇诗人亚萨接下去所说的话，为我们指出律法的核心意义，乃是神的美德能力他奇妙的作为。
其实呢，这个作诗的人亚萨已经给我们记出说， 这更加中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品德、能力和奇妙的作为。
所以律法的本意显然不是在于守那些条规，
所以律法的本意当然不是说你要修掉那些规条，
而是要让人重看独一的神自己，
是要让人看重独一的神自己。
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也是这样讲的，对不对？
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生命记也是这样说，
也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神出新纪律，要使神的百姓能够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
这也是亲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上帝就是一直想办法要让上帝百姓可以仰望创造他们的主，目睭看重以色列的圣者。
那是以赛亚书十七章第七节的话，
这是以赛亚书十七章第七节说的话。
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曾经再三的回到这一段话，神所有做的事情都要引百姓走向这里。
我们说以赛亚书只能一直跟大家说，上帝所做一切代志，都是要叫上帝百姓仰望创造因的主，
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
目睭看重这个以色列的圣者。
所以，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按着律法献祭的时候，他们不是应该只去注意那些礼仪条文，而是要望向赦罪的主。
所以，当因照律法的献祭时呢，并是一直去注意那些礼仪和条文，那是要仰望那个赦罪的主。
就像今天你领受圣餐，不是只望向那个饼跟杯，而是望向赦罪的主。
就像你今天领受圣餐，不是只来注意那杯跟那个饼，那是要一直仰望赦罪的主。
当他们奠酒为祭的时候，他每天早上献燔祭要奠酒，奠酒为祭的时候，我想他们应该想到的是要把他们的爱交奠在主的脚前。
因为早起咧献这个烧祭时阵咧，因需要灌点这个酒哈。但是这个意思是讲，你要将你的爱灌点在主的面前，
想要全人都归给他，把你一切宝爱的都倾倒在他的脚前。
就是你全人拢要归给主，将一切宝贵的拢倒在主的脚前。
而当他们守那些，我们称它叫做民事性的条例的时候，
当他们在执修那些民事的条例的时候，
他们应该想到的是对邻舍、对旁边的人要有爱心。
他们应该想到是要对厝边、对边的人有爱心。
所以保罗说，所有的律法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所以保罗说，一切律法诫命都可以包含在一句话，就是你爱听别人亲像自己。
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的时候，他把一切的诫命礼仪都归结到一条最大的诫命上面。
上帝降临来到世上时阵呢，将一切诫命礼仪拢归结连在一条上大的诫命，
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生命记》第六章里面的话，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你的神。
就他多咱读的《生命记》第六章讲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
然后主加上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
原来主个加上讲，你爱爱别人亲像家己，爱厝边亲像家己。
这就是神的古道，
这就是上帝古的路。
这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
这嘛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使徒约翰在众使徒都过去之后，
使徒约翰在初代这个使徒因拢过身以后，
也提醒神的儿女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
伊提醒上帝，今日爱将起头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
他说：“这样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
啊，你这里的点的碑来宾嘛，点的镜来宾，
这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的话。
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的话，
应该会背吧？这是我们今年的经文。
这是恁今年一书的经节、
我们来看看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哪些话。
那来看
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
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 这救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亲爱的兄弟啊，我写给你们是条新的命令，那是您起初所领受的旧的命令。这个旧的命令就是您所听见的道。
约翰所说的这个旧的爱的命令，非常有可能他想到的就是《生命记》第六章那一段话。
约翰想到这个爱旧的命令，我想一起想到《生命记》下一位。
其实，在《生命记》我们继续看下去，还有好几节圣经会再提到爱神这一件事。
其实，这个《生命记》你若继续去读了，你就看到有几那条写着讲你要爱上帝。
那是自古以来的命令，
所以
约翰称它就是旧命令。
自古早就有的命令，约翰说这是旧的命令。
第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八节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你们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
第八节讲，又个我个写给你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恁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出来。
再看三章十一节，
三章十一节。
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
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咱应当彼此相听，这就是您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再看约翰二书第五节，
约翰二书第五节第六节，
约翰二书第五第六节，
约翰二书五节六节。
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
太太，我现在劝您，咱大家彼此相听，这并不是我下一条新的命令给您，那是咱从起头所领受的命令。咱若照伊的命令去做，这就是爱。您对起头所听见应该做，就是这个命令。
所以，约翰说这个爱的命令是旧命令又是新命令，对吗？
所以约翰说这个爱的命令是旧的命令也是新的命令，
说它是新命令，因为那是主亲自说的。
你说这是新的命令，因为这是主要说亲自跟我们说的，
记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是约翰福音
三十四三十五节
三十四节三十五节。
这也是其中一段我从很年轻的时候被带领背的经文，
这也是我对少年人叫我爱背的经。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
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讲的话。
这是主吃了最后暗顿以后讲的话。
就像今天我们在圣餐之后讲他也很合适。
所以咱那天圣餐以后讲这的经节嘛，真好。
主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听。我怎样爱你，你们就爱怎样相听。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你若有彼此相听的心，众人就会认出你是我的门徒。
所以这是旧命令，是古道，可是也是新命令。
这是旧的命令，是旧的路，也是新的命令。
它是跨越时空的一个诫命，
所以超过时间空间的一个命令，
是值得我们寻访而且持守到底的古道。
所以真值得我们来查问而且持守到底的古的路。
当有人问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说，
有人问这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说，
教会传统上有四个记号，大公性、使徒性、合一性跟圣洁。
伊讲教会传统有四个记号：大公性、使徒性、合一性、圣洁。
哪一个比较重要？
对，这个较重要。
奥古斯丁跟我们的主一样，他的回答是以上皆非。
奥古斯丁也和大家咱的主感官，拢不是以上的四行事。
奥古斯丁回答说：“爱最重要。”
伊讲爱上要紧。
很好，人家问他说：“教会传统上四个记号，有使徒性、合一性、大公性跟圣洁，哪一个比较重要？”他说：“爱比较重要。”
人问伊讲：“教会传统有四个记号：大公性、使徒性、合一性、圣洁，对一个上重要。”伊讲：“爱上重要。”
约翰讲到爱，是把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人的爱，都冷冷参参讲在一起。
约翰讲的爱其实是将这个上帝对咱的爱、咱对上帝爱、咱对人爱，拢冷冷参参做伙讲。
我想要把它 分清楚不太容易，
所以你想要把它分清楚不是这么容易。
今天早上我跟我的妻子说，我选了一首诗歌是要把爱交奠在主的脚前，即你接下去回应的诗歌是耶稣要把他的爱浇灌我们。
我跟太太说，我今天选的诗歌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爱灌奠在主的面前，但是你继续选的歌是求上帝将他的爱灌奠在我们的心上。
你是不是看我的诗歌里面只要挑中一个字然后就选一个跟他相关的诗歌？当然我开玩笑的，可是我知道就爱而言你很难区分这些事，
所以在爱这方面我们很厉害这样分别，
因为神就是爱，你爱神的时候就神就在你的里面，你爱人的时候神也在你的里面，
因为上帝就是爱，你爱上帝时上帝就在你的里面，你爱别人时上帝也在你的里面。
先知耶利米，我们提到寻访古道是先知耶利米的话，对吧？
咱要查问古的路，这是先知耶利米讲的。
先知耶利米在破败的时代，提醒神的百姓，当初神怎么样领他们到旷野，跟他们立婚约。
先知耶利米在这个败坏时代，提醒百姓讲，当初呢，上帝是怎样带领引到这个旷野。
用爱吸引他们来跟随他，
上帝是用爱来吸引因来跟随上帝。
你知道神称他们，神把他们带到旷野，跟他们立约，称那个叫做婚约。
你知道上帝引出来也被神去旷野，是盖立这个婚约。
出埃及记没有这样说，这是耶利米说的。
出埃及记无安尼讲，但是耶利米安尼甲人讲。
也许你可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
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
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一节第二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话说，耶和华这样说，你少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捌耕种作的地，跟地我拢会记哩。
神没有把他带到一个很有情调的法国餐厅跟他求婚。
上帝并不是去一个法国餐厅哈，向野百姓求婚。
把他们带到旷野。
是甲因带去旷野。
真是不浪漫。
真无 romantic。
那叫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就是真大个让人惊的旷野，阁无水通啉。
可是神的目的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因为来跟随神有什么好处而跟随他。
所以上帝爱因明白讲，并不是你得到什么利益才来跟随上帝，
而是要被他自己所吸引。
那是你要让上帝自己来吸引。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还是有不少基督徒喜欢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有这种好像神要怎么样让你富有啊、通达啊、发达啊，来吸引人信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今天你今天到道的团伙，他们都感动，你如果来信耶稣，你就会好业，就会真有发展。
先知耶利米在百姓破败的时期提醒他们当年神跟他们立的婚约。
先知耶利米在百姓遐尼啊，败坏时代呢，伊家提醒伊讲，当初上帝是怎样带领因去立这个婚约？
神怎么样用慈爱吸引他们？
上帝怎样用这个慈爱来吸引因？
我们可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咱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
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从年轻就被带领背的经文。
这是我们主少年的要背经文。
如果你记得的话，那是我们的四十二帖要的第一帖要。
这就是我们讲四十二帖要的第一帖。
古时，这是古道嘛，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这就是古的路，对不对？就是古早时呢，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讲，我用永远的爱来爱你，因为安尼我用慈爱吸引你。
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古时 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惜你。在希列时代，主耶稣的使徒彼得在他否认主之后，在伤心难过沮丧灰心之间，主把他带回当初他怎么样爱主。
必定的以无认主以后呢，伊就真伤心，心情无好，遐尼灰心的事，主就带去回想当初伊是怎样爱耶稣的。
那是约翰福音21:15的话。
这是约翰福音21:15的话。
主在海边对彼得说：“你爱我吗？”
主在海边啊问彼得讲：“你是不是爱我？”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家的较亲吗？
主提醒他，他们当年怎么样爱上耶稣，十字跟随他的时刻，好让他再一次点燃那个爱火。
主和彼得回想讲，当初伊是怎样爱着耶稣，立志要跟随耶稣，所以用安尼来搁一摆，将这个爱火点伫伊的心内面。
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无论你怎么样的遭遇，无论你走到什么样的地步，
无论你遇到什么代志，哈，无论你怎样的情形，你搁一摆，
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再一次走上这个古道。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你搁一摆行这条古的路，
再一次迎向神的爱，心里有神的爱，回到爱里面，这个会领你进入神的安息。
就是你搁来到这个爱神面前，心内你有上帝的爱，我登到爱里面。爱来宾，安尼你就上帝安息。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在新约时代，有一个人称为爱的典范。
主来时，新约时代有一个人是爱模范。
我应该说有两个人吧。
我应该讲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写这些话的约翰。
一个就是写这话约翰。
他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他爱耶稣的方式可露骨了，他靠近耶稣的胸怀。
他爱耶稣的表现就是挖滚主的胸襟。
还有另外一个人成为爱的典范，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
有另外一个人也是爱模范，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
他怎么样不顾一切的把整瓶的香膏倒在耶稣身上。
伊无管别人安那想，就是将规罐的这个香膏倒伫主的身上。
他跟主之间的爱，使他变成像长子一样，大有尊荣，权力操纵。
伊甲主中间迄种爱，可以亲像大囝共款，大有尊严，迄个宽恕开来超过正人。
这八个字是雅各提到他老大流便的时候说的话。
这是这个雅各讲到伊的大囝流便所讲的话。
这种尊荣权力不是指着那种有成就的尊荣，或者是做许多人的领袖那种权力。
这种的尊严不是跟宽恕，不是最领袖那种宽恕跟快乐。
当玛利亚把她心里充满了对主的爱，他一股脑的把整瓶香膏都浇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玛利亚心内充满对主的爱，所以伊将规罐的这个香膏倒伫主的身上。
主耶稣说：“将来在普天下，凡是传这福音，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
主耶稣讲：“将来伫普天下传福音时，拢爱讲到这个查甫人所做来做纪念。”
这是我所说，他像长子一样，大有尊荣，权力出众的意义。
这就是我所讲，一亲像大囝同款，大有尊严、宽恕甲快乐。
他所流出的膏油并不浪费，因为万事流芳。
伊所倒出来迄个香膏哈，并无浪费，因为实在是香到万世代。
主从起初要我们纪念这一件事，那是后世的人需要继续去访问的古道。
主叫咱主起头都来纪念这件事，这是后代人需要继续去查问的古的路。
我们一生里面总要有一些这样的时候， 你完全不计算代价，不管投资报酬率，就全然的为着主。
那一生应该有这种的时阵，就是你不管有啥咪利益，哈，就是全部拢投资在主的身上。
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第十节。
能够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第十节。
生命记六章十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
耶和华你的上帝差你入去，伊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抓应允要予你的地，遐有城，搁大搁水，唔是你所建造。
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
有厝哈，还装满各项的水的物件，不是你所装满。还有开遍的水井，不是你开遍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不是你所栽种。你吃而且饱足。
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
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你将你对埃及地最奴仆的那个所在抓出来耶和华。
神提醒他们进了应许之地有可能会遇见的情况。
上帝嘛提醒，因此这个应允的地可能会遇到的情形。
如果他们享受丰富饱足的生活，就不要忘记他们在埃及做过奴仆。
就是你享受这个丰富饱足的生活，就唔通袂记你讲你捌伫这个埃及做奴仆。
我们古人说“保暖思淫欲”，是我们要小心的事。
古早人讲，你食饱穿少就开始有私欲的歹念头，
这个乃。
小心。
写奇缘点那首诗歌的 John Newton， 他原来从很堕落的罪恶深坑里面被神拯救上来的。
写奇妙恩典的牧师 John Newton， 他本来是活在一种很罪恶很坏生活里面，
后来他成为那样被人尊重的一个牧师。
但是主拯救以后，他变成让人尊敬的牧师。
可是他总是在他的书房放一块桌匾，
他总是在他的册房呢放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不要忘记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上面写说你不能忘记你在埃及做过奴仆。
这是主提醒我们的
所以这是主提醒我们的。
主也提醒他们，如果他们进了应许之地，有时候他们会遇见缺乏的时候。
主也提醒他们进去这个应允的地遇到欠缺的时候，
主要他们想到在旷野的经历。
主要让他们想到这个他们在旷野的这个经历。
生命记六章十六节，
生命记六章十六节，
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
你们不能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亲像在玛撒这样试探他。
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
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为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
耶和华目睭看最正、看最好的，你拢爱遵行，和你会当享福，会使入去得到耶和华向你列祖就抓应允的迄个好地。
二十节。
日
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
要你的见问你讲耶和华，咱的上帝吩咐恁，这法度如来证据是什么意思？
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你就跟你的见讲，我的埃及呢，最贵这个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对埃及抓出来。
所以他们在那地，饱足丰富的时候要小心。
所以因在那个地那八九个丰富时，要较小心的。
当他们缺乏、饥饿、干渴、困难的时候，也要小心。
拄着腰还是最大困难时阵，嘛要小心。
不要像他们的祖宗在旷野说出争闹的话、试探神的话。
唔通亲像因的祖先伫旷野讲出一挂争闹、试探上帝的话。
玛莎的意思就是试探，米利巴的意思就是争闹。
因为因的玛莎这个所在意思是试探，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
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的故事。
这是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七节的故事。
神说：“你们只要遵行律法，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
上帝讲：“恁只要呢遵行律法，最上帝目睭看最好、最看最正的代志。”
你要去访问古道，你认出那是善道。就要行在其间来得享安息。
你要闸门旧的路，好，知影讲这是好的路，按你都爱行，按你叫他都得到安息。
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的时候，纪念神怎么样救赎我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
当然，遇到不如意的代志时，咱来纪念上帝是怎样救赎咱哈，离开这个埃及最落魄的所在，锻炼咱脱离这个铁路。
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铁路，想到我们如何从那种何等的堕落失丧的光景中得到救赎。
兄弟，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埃及的铁路，想到我们是对河顶的水路失丧的光景得到救赎。
我们的罪污是怎么样被神涂抹赦免？
我们的罪和上帝去掉下面。
访问这个救恩的古道，会使我们结出新陈佳美的果子来。
咱来访问这个救恩的旧的路，会让咱结出新的旧的好的水的果子。
那个包括感恩的果子、颂赞的果子，
包含感恩、而乐、果子这种果子。
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告诉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成长、得到建造，其中一个标记就是感谢的心增长。
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到七节，甲咱讲，咱的生命吼得到建造的标记，就是迄个感谢的心会加添会成长。
为着神的救恩，纪念神的救恩而充满了感恩。
咱想到这个上帝救恩，咱的心就充满了感恩。
彼得晚年也是这样提醒神的儿女，不要忘记从起初他给他们做的见证。
彼得年纪大时阵提醒呢，上帝叫你唔通忘记你自起头以向因做见证。
他多年给他们传讲主的显现、主的尊贵、荣耀、威荣，教导他们如何在信心、爱心、德性、节制、忍耐、前进、知识、爱各方面殷勤。
伊甲因传讲主的显现、尊贵、荣耀、威严。那是因怎样的信心、爱心、品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这些方面爱殷勤，
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而至终可以丰富进入神的果。
安尼就不低平淡无结果子哈，
就是彼得，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说的话，
一旦丰富来就去上帝国，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
话。在那里他也说。不要忘了你们旧日的罪已经蒙了洁净。
如果你们常忘记你的过在罪已经得到洁净啊，
我们总要常常记得我们是怎么样从堕落里面被救赎的。
所以咱来时常纪念，咱是怎样和上帝对这个罪恶的光景救出来。
彼得很明确的说，他多年来都是这样教导神的百姓的。
彼得明明讲，伊这侪年来拢是安尼教示上帝家里这代志。
我觉得我们这些传道人都应该要留意这个，这应该。我们也是我们应该常常教导神百姓的东西，
这也是传道人要时常教示上帝百姓的事情。
彼得教导这些使神的百姓在真道上坚固，
必定的教示者要让上帝的百姓在真道上面可以坚固。
在那里彼得后书第一章他说，他知道他即将离世，觉得他需要再一次的提醒他们。
现在，伊感觉讲，伊特别离开世间时阵，伊就感觉伊爱过一摆来提醒因。
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附近的话吧？是、啊。
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
脱离帐篷的时候，进了水，他再次的提醒他们，激发他们，要他们新鲜的在古道上坚定的迈步前行。
所以彼得伊。 怎样讲？伊特别离开世间，就感觉伊过一摆来提醒因鼓励因的爱个新生。伫这个旧的路呢，坚定来往前行。
我自认为许多年来，我们在这个教会，还有有时候我们受邀在别的教会团体服事的时候，我们所传讲、所教导的也是这些事。
我感觉这几年来，我伫这个教会也是受邀请伫别个所在服事时阵，我所传讲、所教示的也是这个代志。
我们要人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
我就是爱人仰望创造因的主，目睭看重以色列的圣者。
要人注视耶稣，
爱人注目看耶稣。
有的时候，我们用仰望他、等候他、默观来讲。
有时我讲，咱来仰望主、听候上帝，还是用默观来讲。
我们教导神的百姓要遵从我们的主，常常赞美他。
叫上帝百姓爱尊重主，来俄罗主。
在聚会中的赞美，不要变成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所以我们在聚会中的俄罗不是一个形式而已，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一直都没有改变一件事，就是会让大家有一个自由赞美的时间。
所以我一直让大家有一个时间是真自由来俄罗主。
我们让那个时间拖长到一个地步，你如果不真实的好好赞美神，你就会觉得无聊。
这种自由俄罗的时间，你若不是好好的俄罗，你就会感觉哇，这个时间相当无聊。
因为并没有人在带一首新的诗歌，
因为并没有人在引出你唱歌。
你应该赞美到你忘记谁在带聚会，忘记你旁边站着的是谁。
你应该俄罗到一个地步，你不会记得谁人在引出这个聚会，也不知道旁边是什么人啊。
这是我自己觉得主要我们持守的古道之一。
我感觉这是主要我们持守的古的路之一。
多年来我们也教导人要遵守主的命令，
很多年我们也教导人要遵守主的命令，
那个包括信心的命令，包括爱心的命令。
信心的命令，爱心的命令。
约翰一书三章23-24节吧。
约翰一书第三章，
约翰一书三章23-24节，二十三节提到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信心的命令。
上帝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子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信心的命令。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爱的命令。
以前叫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听，这就是爱的命令。
然后约翰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
有很多你若遵守上帝的命令，你就点在上帝里面，上帝也点在你的里面。
那是古道，对不对？
这就是古的路。
把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就必住在主里面。
所以你主起头所听，你存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点在主里面。
你有没有常常守住这个啊？
你是不是时常守掉这？
我们衷心的继续传讲这些，可是你也要有恒心、有耐心的继续遵守这些。
我们中心传讲这些事情，你也要中心继续来忍耐来遵行主的路。
我再请大家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七章，
《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
第一节、第二节。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
耶和华你的上帝带你进去要得到产业的地，对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希比人、亚伯苏人，七国的百姓拢比你较强大。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
耶和华你的上帝将因交给你来抬，那时你要将因拢抬掉，唔通甲因立约，唔通怜悯因。
再看十二十三节，《生命记》七章十二十三节。
十二十三节。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
你那个人，遵行这些法度，谨守遵行， 耶和华你的上帝就要照伊向你的列祖所就的抓来羞辱施主爱。
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
伊要爱你，赐福你，和你的人数增加，嘛要。第一向你的做所就抓应允的，和你的对呢，祝福和你所生还是对所善的，家里的五谷、新酒、加油、加牛啊、加羊羔。
最后再看17-19节，《生命记》7:17-19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
你若心里讲这个国的百姓比我较多，我怎有法度赶出因呢？
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
你唔通惊因，你的确就会记哩耶和华你的上帝对这个法老甲埃及全地所做的代志，
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带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
就是你亲目所看见的大试验、神迹、奇事、甲大能的手、甲伸出来的手骨，拢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带你出来所用的。耶和华你的上帝要照安尼来对待你所惊一切的百姓。
摩西重申神的诫命，把古道指示他的百姓。其中一件事就是要他们离绝、除灭身旁拜偶像的迦南人。
摩西又一次说到上帝的诫命，从这个旧的路指示百姓时阵呢，就是爱因离开，都别边遐拜偶像的迦南人。
如果你知道当时的迦南人是怎么样犯罪的，他们怎么样把婴孩献为祭等等许许多多。可怕的是，你一定会同意神这样要灭绝他们。
如果你想要讲，迄东西的迦南人吼，最近最可怕的代志，比如讲将这个鞋啊限制安尼吼，个其他的代志，你若知道，你就知影讲，上帝要甲因灭绝是应该。
神不要他们跟这些人同住而受他们影响，
所以上帝不爱因个这些人当这大时阵呢，都受影响。
他们如果想要居住在安息美地，就不能与这些人同住。
伊若想要继续徛起伫这个安息的好地呢，就袂使甲这人同齐住。
我们知道，在约书亚离世之后，神的百姓没有继续听从这些话，容留许多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
约书亚过身以后呢，这百姓并没有照安尼去做，犹原温存这的迦南人呢，生活伫伊的边啊。
所以就被引诱去拜偶像，后来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住在那地，
就受引诱去拜偶像，所以后来无法度继续住伫这个应允的地。
对新约时代的我们来讲，这一件事妨碍我们住在神的里面，还有他的丰富当中的，
对新
并不是我们旁边那些我们觉得讨厌的人。
对信仰的时代来讲呢，拿做咱踮伫上帝内面，甲伊的丰富内面呢，并不是咱边啊在无信主的外邦人。
主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那些属血气的人，
因为咱征战的对象不是遐属地血气的人。
其实也不是魔鬼，你知道吗？
其实嘛，不是魔鬼呢，
因为魔鬼主耶稣已经对付了好了，
因为。主已经对付魔鬼啊。
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最主要征战的对象是我们的老我。
所以新约里面讲，咱征战上主要的对象是咱这个老主。
也有时候提到我们的肉体情欲，我们的旧人。
那你把替咱的古人。
我们天然及生命。
就是咱那个天然的古生命。
那个会成为。魔鬼在我们身上有根据地的一个破口，
因为这就是魔鬼的最刚，会当最刚的一个所在，就是咱的古人。
所以我们要留心，就像以色列人，当他们败在仇敌手中的时候，
啊，这个亲像一切的人哈，因个修德修正失败时阵，
他们不要想的是他们的兵力啊、装备啊，是不是不如其他的国家？
因不应该的想讲啊，咱的兵力还是咱的武器装备输人，
或者应该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啊，是咱会使找到更加好的方法。
他们应该回到他们跟神的关系上。
因需要去注意的是应该上帝的关系，
因为那是他们能不能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的原因。
因为这就是因为他都在修德面前站在的原因。
这是我们刚读的《生命记》里面说的话。
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生命记》跟我们讲的。
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活出圣经所说神的儿女应该活出的甜美安息喜乐自由的生命的话，
那么是安尼，如果你要活出圣经所讲的这种甜蜜安息喜乐自由的生命跟生活，
男主你进入这样的祝福里面的，并不是你旁边那个讨厌的婆婆，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上司老板嘞。
脑中你安尼进入这种生活的平时，你身躯边的大家丈夫。还是你的定息，
因为那些有可能带给你麻烦，但是你并不需要因为有他们在你就没有办法住在主里面。
当然这些人有可能给你麻烦，但你并不需要因为因，所以你无法度去点在主里面。
你遇见这些的时候，你应该再来直望向神。
你遇到这些事情，你应该是一直来仰望上帝。
他是独一的主，
他是独一的主，
直望向他，一直望到我们的心被他掳掠，因为他而着迷。
你要一直仰望上帝，直到呢，你的心和上帝掠掉，和上帝迷去，
以至于你全心全人归服于他。
所以你全心全人拢归服主，
以他为独一的主，尽心尽性的爱他。
俩一最独一的主，而且尽心尽力来爱伊。
而一旦我们这样学习直望向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跑出一些东西来。
啊，你那是安尼一直仰望上帝时阵，哎，有时那会造出一挂物件。
你会发现那些男主女这样子与神联合的，是那些郁闷、烦躁、苦毒、愤愤不平、自卑感等等这些东西。
你发觉到，那做你跟上帝这个甜蜜关系，可能是你来对物质，还是你真烦着急啊？还是你心内有毒素、生气、不平、自卑感等等？
那就是我们的老我，
这就是你的
老，那才是我们的仇敌。
这才是你的仇敌。
我们不能跟他们同住，而能够住在神里面。
你不可能要跟这些东西点做会，搁要跟上帝点做会。
你不要注目于让你有苦毒的人，
你不需要一直注意那个人。你如果看那个人，你心里就有毒。
你要注意的是你里面为什么要苦毒，
你要注意是什么我心里有这个毒素三星。
这很不一样哦，
这不一样。
罗宾森师母说的很好，
Mrs. Robinson 说得很好，
他说如果你被人触怒了，你应该先问自己说，主啊，我里面有什么可恶的肉体让我觉得被触怒了？
如果呢，你感觉有人让你生气，你应该先问说，我来对到底有是有什么可恶的这种肉体肉体让我会生气起来。
我们要除灭这些仇敌，要离绝他们，就是致使我们的老我及生命，这是神的古道。
上帝旧的路就是说你要独别离开修德，那个意思是说你要抬死自己的旧生命。
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的使徒杨密桂林，
在云南一个傈僳族那个地方有一个师徒
杨密桂林，在年轻的时候前往中国宣教，在船上
这个杨密桂林这个宣教师他要去中国宣告的时候呢，伊坐船。
他们发现有一位有名的年长的宣教士安如此也在船上。
因为发觉到呢，船顶有一个较年长的宣教士哈，安如此跟这回
这些年轻人就很高兴，就每一天缠着他，给他们查经，给他们讲话。
这少年人叫这个年长的呢，给因扎经，向因讲一挂话。
可是有一天，安汝慈教士给他们讲，
我就讲这个安教授的安尼给因讲，
他说：“女孩子们，当你们到了中国的时候，你们生命当中的浮渣都要显出来。”
伊讲：“恁到中国以后，恁生命内底垃圾拢会显明。”
杨蜜桂心里想说，你不知道我们都放下本国很好的生活跑来中国宣教，什么生命的复杂啊。
杨碧桂林心里想说，哦，我是这样放了在本国这么好的生活要来中国，那有什么生命来对垃圾？
在教会里面都被看成是有长进最爱主的基督徒啊。
因为在教会人都认为他们是真有忠心有生命那种基督徒。
他在中国宣教多年以后回顾，他说他讲的没有错，我们生命的浮渣都会跑出来。
一去中国宣教几年以后，伊就发过来讲，确实安尼，这生命内底垃圾拢显明啊。
希望你也认识，而且知道你生命当中那个叫做浮渣。
唔忙，你嘛认把你家己生命内底有虾米垃圾。
我的牧师荣教师讲过，他当年在烟台的时候，
我的牧师荣教授伊讲，迄当年伊在即个烟台时阵，
有一次他们请了尼托生弟兄来给他们讲话
啊，有人呢请这个尼托生兄弟来向因讲话。
那是中国有名的传道人，创立教会聚会所，就是现在召会的尼托生弟兄。
伊就是创办这个教会的人哈，真有名的传道人。
其实他比荣教士大一岁而已。
其实伊比荣教士大一岁呢。
比荣教士知道他是一个属灵的弟兄，
荣教士知影这个人真属灵，
所以就跟他提到他生命当中的一些需要，
就该讲到伊生命内底有一挂需要。
他讲完以后，倪弟兄这样跟他讲：“
伊讲说呢，即、這个倪弟兄安尼甲讲，
他说姐妹，你给我讲你的老我。
伊讲，姊妹，你跟我讲到你的老自己。
其实你的老我比你所讲的更坏。
其实你的老自己比你所讲更加歹。”
这个好像不太是辅导智商该做的事。
这不是一个辅导应该讲的。
人家说他怎么坏，我们应该跟他说没有啦，你哪有那么坏。
如果人说啊，我哪不好，你应该说没啦，你没那么坏啦。
倪弟兄跟荣教师说，你比你所说的更坏。
这个倪兄弟跟荣教师说，你的老自己比你所说的更坏。
你这样提到你的老我，看起来你对你老我还很有指望。
你伫讲着家己的老祖己，看起来你敢那对你的老祖己真有恩望。
可是神对他没有什么指望，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上帝对伊无虾米恩望，所以将伊钉伫十字架顶。
荣教授好几次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因告诉几礼拜讲的这件事，
我想那塑造了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事。
所以我想这是建造伊的生命真要紧的代志。
那是神的古道，对不对？
这就是古的咯。
我也喜欢想到我们认识的一位在美国的老牧师，万约瑟老牧师。
我蛮想到我认识的一个美国的老牧师万兄弟，
他从很严重的疾病得到医治，很奇妙的得救，很奇妙的被圣灵充满。
一破病已经严重，后来呢，得救主的医治嘛，得救啊。
可是他发现他身上有一个东西，还常常蠢蠢欲动，就是脾气。
但是发现到伊生命内底有一项物件吼，拢会动起来，就是脾气。
我很肯定，我们中间还有许多人，你的这个脾气也一样是蠢蠢欲动的老我。
我相信咱中间冇一挂人哈，脾气就是你的骨髓里面一点出现的，
不时的就会冒出来，不是在教会冒出来，多半都在你家里面冒出来的，
拢是伫厝内面的狠狠的。
你知道这个万约瑟老牧师，他是匈牙利裔的美国人。
这个万牧师，伊是这个 Hungary 的这个美国人呢。
他自己说：“我们匈牙利人呐，哈。”有办法骂人的时候，连骂20分钟都没有重复的话。
伊讲，我匈牙利人会使骂人骂20分哦，迄话拢无同款。
有一次，他的继母又递了一大堆的土豆，就是马铃薯，到他的盘子里面。
有一次呢，伊后母哈，将一大盘的这个马铃薯放伫伊面前。
他早就跟他继母讲过了，
一再的改也阿母讲过。
可是继母看他大病初愈，很需要补充营养。
但是阿母看的病在好呢，你真需要有营养的物件啦。
这个 Joseph Wondermacher 看着那个马铃薯，他就站起来。
这个万兄弟是一看到这个买零食，他就站起来，
就回到他的房间，
就回去他的房间。
他们都以为他今天生气的不想吃饭，
大家都抓罪说他是今天生气到不爱吃饭。
其实他不是，他回到他的房间，
其实他不是这样，他回去房间以后，
因为他刚刚意识到他的脾气又要上来，
因为他刚才看到他一定要生气起来，
他回到他的房间跪下来跟主说，主，我不要跟这个人一起生活。
他就在房间跪来说，主，我不要跟这个人做伙生活，
你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从我身上拿掉，
你今天一定要将这个东西对我身上给拿开。
他很认真的对付这个，
所以他很认真的对付，
很可能你很需要这个，
可能你也很需要这样，
对吗？
是不是？
后来他活到九十几岁，他的后面那六七十年常常充满了爱。
他活到九十多岁，所以他六七十年的时间都是充满了爱。
这也是我们许多年来教导弟兄姊妹的古道之一，就是要致死老我。
所以呢，爱太惜这个古生命，这是真多年我们教是大家古的路，
叫你的生命被炼尽圣洁谦卑，
所以你的生命一旦有结晶较性格谦卑，
从充满的自觉里面得到释放，
你可以对于那种自己的感觉来对对着头发，
用我在勉励你不要抛弃的这样的道，
我
要继续持守。
鼓励你就是你不能放下这种的道，爱继续来接受。
如果你根本就还不曾领受过，那么你要努力的去寻访，找到这个能够把我们带进安息的古道。
如果你经变得阿无去遵守哈，你都要努力去查问，爱找到这种会使带领咱进入安息的这种古的路。
今天的时代，人重效率、重业绩、重短期获利，所以很容易从这一条古道上偏移的。
今天这个世代的人较看重效果、成绩，真紧要得到利益，所以真容易对这个旧的路来偏离，
甚至很可能会藐视、嘲讽这条道路，
甚至有可能是轻看、取笑这种旧的路。
可是让我们全心全力来寻求主，
所以我们来专心专力来敲锤柱，
分辨出哪一条是善道，来行在其中。
你要分辨哪一条路是好路，这样你要走起的这个好路，
好叫我们真正的找到安息，
所以你可以真正找到安息。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7首好吗？